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13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零售惨淡，报价和租金大幅下跌。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近40%关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件，要求加强外卖员的党建工作。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的零售市道疲弱，铺价和租金大幅下跌。港媒近日有报道指，包括铜锣湾梨园山道一个地铺，由风光时卖瑞士名表改为卖手机壳，租金从230,000港元劈价到128,000元。另外，正陷财困的香港铺王邓成波家族，继割喉式沽铺后，单计过去一个月共四项物业已经损手约2亿元。更有尖沙咀旺区物业半价出售，仍然无人问津，遭到收楼招标。有分析指，香港的经济已经脱离商业主导，出现财富资产贬值和零售消费降级的恶性循环，恐怕正蕴藏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听下夏雪报道。
最近香港铜锣湾和尖沙咀等核心区不单止吉铺林立，亦都身价沦落。最近多间港媒财经报道，位于铜锣湾梨园山道23至25号的一间地铺，对正希慎广场，而且邻近时代广场，建筑面积大约1430平方尺。上手租客是今年2月迁出之后，业主用200,000放租不成功，最终愿意用12.8万租给手机配件店。这一间铺曾经非常风光，在2008年获得卓越化妆品店以580,000租用，在最高峰的2012年由瑞士浪琴以230,000抢租，成为当时最贵的铺王之一。但是现在尺租变相比高峰期插水 94%。 根据本台实地观察，不少原本在旺区地铺的奢侈品店被平价玩具、夹公仔机、手机用品或者临时杂货铺头取代，咁亦都反映街铺承租能力大减。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在本台节目《财经自由港》分析话，资产大减同埋消费降级互为影响，香港整体资产市场出现崩盘嘅现象。
香港人的财富其实很大部分都是累积在层楼上的嘛。股市那个财富效应呢远擒不上楼市。我们见到楼市即是过去由2月底有少少起色，到现在那个小阳春没了又继续下沉。其实那个财富蒸发的效应呢是可能先至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们见到4月份呢那个零售销售呢是跌穿了300亿这个水平。这个其实是真是讲紧是疫情期间呢最低最低的。
事实上，虽然数据话上季街铺空置率有改善，跌到6.6%，核心区街铺租金升2.7%，但系仍然比2013年高峰少70%。唔少靠炒楼炒铺起家嘅财团家族身陷财困，资产大缩水，不惜割喉式沽铺扑水。同时加上高息环境之下，香港四大地产商近年市值蒸发几百亿，正负债比率有上升趋势。当中新世界正负债比率高达近50%，而恒隆就排第二，达超过30%。宁愿劈价要钱不要货。恒隆集团、恒隆地产荣誉董事长陈其忠最近出席财经论坛时候话：，整个市场人人身处地狱。评论员李世民亦都指出，资产减值下的经济危机，
我哋都已经系讲紧最上层、最有经济抗逆力嗰扎人都喺度缩紧皮嘅时候，你可想而知喺个金字塔底部已经变得有几咁松散，有几咁难搞。
李世民指出，更加需要留意嘅系香港过去 GDP 数据。就业支撑消费的主要是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公共服务业，而不再是赚大钱的商业和贸易行业，可以看到经济结构出现一定改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欧盟委员会宣布周三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结果，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国家补贴伤害了欧盟汽车企业利益，据此将会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由 17.4% 至最高 38.1% 的反补贴关税。但德国两名内阁部长和汽车企业担忧引发贸易战，呼吁和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采取惩罚性的关税措施。中国问题专家就批评他们的看法愚蠢和短视。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宣布，经过调查后得出初步结论，中国电动车受惠于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对欧盟电动车生产商造成经济损害和威胁。欧委会已经和中国当局联系和知会调查结果，并探讨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解决相关问题。若果和中国当局的讨论未能达成有效解决方案，将会由7月4号起对由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临时反补贴惩罚性关税。其中欧委会将会对三间被抽样的中国生产商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比亚迪会是 17.4%， 吉利汽车是 20%， 而上汽集团就是最高的 38.1%。 美国智富荣鼎集团在4月底曾经发表报告，指若果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低于 50% 的关税，依然无法阻止中国电动车涌入欧盟市场。德国汽车业对欧委会的决定表示失望，大众公司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这项决定的负面影响将会超过任何正面影响。来自绿党的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以及来自自民党的数位和交通部长维森就呼吁欧盟和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对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德国是贸易和出口导向国家，需要开放的市场和平等的竞争条件。目前在德国大学任职的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生朱瑞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对德国大众的表现并不意外，但他对德国政客表现感到失望，认为他们的想法非常短视。
哈贝克和维森这样的高级的德国政府内阁成员竟然呼吁通过同中国谈判，而不是直接采取明确果断的行动，这非常的令人失望。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从事非常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对其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扭曲竞争，充斥西方市场，这样的做法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德国的欧中问题专家吴文恩亦都向本台表示，德国汽车企业和政客在这个议题上的反应非常愚蠢。
大众包括那个绿党不敢激怒中共，他们很笨啊，他们不明白电动车出现以后啊，大众的电动车跟不上，而中国做的电动车可以在德国市场打行车道，也把大众在德国在欧洲的市场抢去一大部分。
另外吴文恩亦都认为，欧委会的惩罚性关税和美国相比还是非常保守，即使欧盟在受到中国电动车的冲击方面远超美国，他认为目前的措施不足以阻挡中国电动车企业进入欧盟。
中国的电动车便宜不单单是因为中国的工人工资低啊，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补贴，所以你这个关税其实是要用来对付那种不公道的政府补贴。38%关税是远远不够的，最后中国的电动车也不会贵多少，还是完全占有价格上的优势。
朱瑞亦都指，目前是西方国家必须明确向中国表示强硬立场，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时候。
德国的两个部长表明了整个德国政府对中国问题上是非常的软弱无力的，他们不愿面对中国给西方民主国家带来的挑战。现在已经到了德国和欧洲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采取明确的行动保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时候了。
欧盟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动车市场，去年由中国进口的电动车价值达到115亿美元，而2020年就只有16亿美元，当中有 37% 来自中国，而且占有率不断增长。去年10月4号欧委会正式启动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但是专家担忧比亚迪在亲中国家匈牙利设厂会成为欧盟惩罚性关税措施的漏洞。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香港经济差，政府被指救市乏力， 行政长官李家超周四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同议员讨论相关的问题。有议员献计用无人机送外卖，亦都有议员质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离地，因为很多机构在香港开展业务，却同香港冇太大的关系。被李家超指，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是让全世界的资金自由流通，否则做不到国际。听下纯音报道。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是融入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融入国家是为了更好融入国际。
今次答问会的主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是今年中国十大任务之首。民建联郭佩凡提出要发展低空经济，除了建议在香港机场设立一地两检，给国际旅客可以转乘直升机到大湾区，他还建议
香港就很塞车的，市民叫外卖通常等很久，来到热了变冻，冻就变热了。内地的外卖速递公司已经开始采用无人机送外卖，我希望香港都可以尽快可以试飞。
任何无人机如果它是远飞，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信号继续收到。咁喺唔可以话我而家飞到去，譬如当去深圳咁，中间嗰啲信号边个发咧咁？
之后港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洪敏就发言，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太离地，好多喺香港开业务嘅机构对经济冇太大贡献同埋关系。
资本喺香港呢个平台上流通，从东流到西，从西流到东，但系佢哋喺本地咧系唔扎根噶，唔系服务于本地产业嘅发展。我想问一下特首，特区政府会唔会考虑重新定义金融嘅价值，调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定位？
佢嘅角色亦都系俾全世界嘅资金都系自由流通嘅。否則嚟講，做唔到國際嘅，只有講做地方嘅金融中心。我唔相信呢個係香港嘅定位。香港定
位必實政原卓議員田北辰就借機翻舊帳。
我覺得好諷刺嘅咧，就係我哋一邊講緊新質生產力，但係老老實實，特首另一方面咧，政府就連垃圾分類、廚餘回收都仲未做好，所以當推行垃圾收費咧，社會就有好多誤解。要我哋所有
議員請你停止發言。呢一節咧就講旅遊嘅，雖然你話你新質生產力問唔到，但係你已經漂移到都唔知道去咗邊嘅啦，已經。
至於民建聯陳勇就提議發展南綠紅金股、五光十色多元文旅，
以抗戰歷史為主線嘅紅色旅遊啦，然後咧我哋以海洋海港或離島環境為主題嘅藍色旅遊文旅，然後郊野公園生態嘅綠色生態，同埋咧。金融发展、黄金购买等等呢方面嘅金石之旅，仲有好多嘅颜色。
李家超话：四月成立嘅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除咗搞论坛，亦都推出绿色创意旅游同埋深度游设计比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民众纷纷转投被称为待业蓄水池嘅外卖行列。然而，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却要求加强外卖从业人员的党建工作，引导他们跟党走，并视乎需要推动成立外送行业党委。此举惹来不少网民质疑，甚至嘲讽。听下中广政李向阳报道。
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市场管理总局日前发布名为关于加强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提到去年中国主要平台企业的活跃外卖员已经超过1200万，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新业态以及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市场监管总局遂紧密结合网约配送员提出了17项新举措。文件要求加强外卖员的党建工作，做心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外卖员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并根据工作需要推动成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同时以党员为重点对象，聘请一批责任心强的外卖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鼓励他们透过随手拍、随手报等方式参与基层治理。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向本台表示，中国为了加强对外资监控，前几年就要求外企和台商设立党支部，费用和场地全由企业负责。但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企业大量倒闭，大量失业人口以外送业作为兼职，成为共产党监控的死角。
每个月都有大型企业甚至银行直接就倒闭，像这些大量雇佣的正式员工一时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因为整个景气不好。现在是大批的流向外送那种事业，这些事业就变成共产党不得不监管的一个新的一场域了。如果你还是像过去只监管大企业，没有监管从大企业流出来的外送业的话，等于中国的共产党的社会监控就会减弱了。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认为，这个创新模式使外卖员成为共产党监控一般人民的工具，但亦反映出高层知道社会发生问题。
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嘛，大批的人下岗失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所以可见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而是束手无策。他们是为了防止民怨的集结，甚至于造成上次白纸运动的事情再发生。叫外卖，你在上面打的文字、留的言都要小心了，都有可能严重到叛国叛党。
外卖员由跟导航变跟党走，随即引起网民热议。有人留言指，外卖员变为义务网格员，其实则就是中共的维稳系统参数又一次扩展。虽然说外卖员都是底层人员，但是如果赋予了可以顺便侦察窥探用户的职能，就秒变侦察兵。有分析亦指出，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的社会工作机构，是中共用来控制社会的一张大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李向阳报道。
超过500名港人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集会，纪念五年前在香港金钟爆发的大规模警民冲突。当日大批的民众上街，阻止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议读，继而掀起连串的街头抗争。大会和不少发言的港人都强调，海外港人应该探讨怎样建立香港民族。又即场撕毁了中国国旗，表达对香港被中共二次殖民和褫夺权利的不满。有港人都提醒不要忘记五年前流血牺牲的抗争者，因为记忆是对抗极权最大的武器。听下梁永康报道。
2019年6月12号，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无视10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一意孤行，港人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呈交立法会议读，触发数以万计港人涌到金钟阻止，结果成为反送中运动第一场街头警民冲突。当日是继2014年散运以来，警方再次动用催泪弹镇压示威，亦是主权移交以来，政权首次瞄准香港人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五年后，香港变天，十几万港人为自由逃离香港移居英国，不少人未忘抗争，超过500个香港人在曼城市中心举行集会，纪念五年前这场彻底改变香港未来的街头抗争。
我们喊一句 Free Hong Kong， 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喊交来回23次。等身处在曼城的我们代表香港人表达对23条不满之外，还会一起声援我们香港人的盟友。
Free Hong Kong！
参加者高叫 Free Hong Kong Now、 Glory to Ukraine 等等的口号，向英国政府以至国际社会清晰表达对抗极权的决心。部分参加者之后更加合力撕烂一面中国国旗，表达香港人对自决权利被褫夺的不满。大会之后安排港人在现场以式时风奏出愿荣光归香港，同时升起光时旗，象征香港人抵抗中共极权的黑色洋紫荆旗，以及被部分抗争者视为代表香港共和国的蓝白旗帜，并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讨论香港国旗的样式。集会期后开放给参加者自由发言，有前义务急救员强调，回忆是对抗极权的最大武器，希望大家即使身处海外都不要忘记五年前抗争者流过的血。港人阿星发言的时候质问在场参加者醒未，认为在英港人不应该只是甘于举旗唱歌，而要实践民族自强、香港独立。
但是如果你认同你香港
你过嚟生活冇问题，但系请你将我哋嘅信念、希盼、骨气贯彻，系贯彻喺你生命嘅入边。平时吃喝玩乐 ，so I don't care 啊，所以，但系呢啲系我玩乐，可唔可以做多一步？同你隔離嗰 local 講多兩句，甚至有香港人唔記得嘅時候，你話俾佢聽，呢個已經係最基本我哋可以做嘅嘢，而唔係乜都做唔到。
希望大家可以幫手一齊唱，一齊唱呢一首喺香港冇得再唱嘅歌。
大會司儀 Oscar 一度感觸落淚，佢解釋係因為喺英國生活咗兩年，今次終於喺集會上見到香港人嘅面容。
太耐冇見到咁多香港人聚埋一齊，而係為咗2019年嘅事。咁然後你當見到大家嘅面孔，又因為我嚟咗兩年啦，然後你見到大家兩年前係戴曬口罩包到冚，然後當你今日見到大家開始去放低面罩，去同大家真係見到面嘅時候，那個情感突然間就好激動啊！
有港人喺開咪環節提醒英國選民登記將於6月18日到期，如果要喺英國大選投票，就要盡快處理。而 Oscar 亦認為，盡公民責任投票，亦係反映香港民族特質嘅核心。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永康報導。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香港律政司发言人周四向传媒证实，就47人按刘伟聪嘅无罪裁决提出上诉，并确认冇就李宇信嘅裁决提出上诉，即意味李宇信可获确认成功脱罪，亦成为国安法案件中至今唯一裁定无罪嘅被告。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喺上个月30号就47人案作出裁决。16人否认控罪受审被告，最终只有刘伟聪同李宇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而律政司就在周四，即裁决后14日的限期最后一日提出上诉。屠龙案周四续审，代表被告李家田的辩方大律师指，李家田在被捕后首次提堂时，曾投诉被捕时在家的厕所遭到警方殴打和恐吓。参与拘捕行动的侦缉警员杨立龙在庭上就回应说不知道，而当日带队到李家田住所进行搜查的高级督察莫外谦就供称，他们在李家田住所由上而下内而外地搜出去，除了厕所其他地方都搜过，没有搜到任何弹药、枪等和案件有关的证物，而他当时都不知道厕所内发生什么事。上周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岑耀顺在 BBC 的访问中表示，香港已经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上个月民主派47人初选案的裁决是令他决定离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来自澳洲去年获委任中院非常任法官的其显义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就说，香港的司法系统仍然有效和独立，亦都有上诉机制，不应该在制度未有运行就认为无效。而他的红线是特区政府向司法机构施压，或者拒绝接受法院的裁决，但他不相信这些情况正在发生。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三在华府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被问到总统拜登被指对华政策过于温和，他就表示华府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尽可能在不损害美国或者盟友的利益下与北京进行建设性的外交往来。他又说，当前世界局势危险，美国应该与盟友一起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划下红线并表达关切。台湾一名摄影师上个月带着 LGBT 摄影作品参加南京艺术书展，遭到公安带走，被迫全身脱光调查，并以涉嫌贩卖淫秽图像拘留。他回到台湾后公开自己的遭遇，引起台湾民众关注前往中国的安全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回应说，只要不从事违法的犯罪活动，台湾的民众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中国的法律不明确，法律程序不完整， 他提醒台湾民众到中国旅游时要注意人身安全。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